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恳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像你的心。主，愿意诗歌里头所讲的都越多成为我们在你跟前的祷告。我们把早上这个时间我们恭敬地交给你，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真的无依无靠地交给你，因为我们自己来读你的话我们读不懂，我们听不进去，我们读懂的我们没有力量，没有信心。但是我们求你早上你圣灵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给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在人生在地上我们有一个目标。主，我们要向你，我们要来爱你。主，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你叫讲的跟听的都一同的在神家里头，我们一同的蒙恩典，听见你的话我们起来跟从你。以致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的名，阿们。感谢主给我们以往机会，我们有能够一直的来连续的来看以弗所书。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上次我们看过4:29-30，这次我盼望跟大家来看以弗所书4:31-32。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思想几个问题。过去有没有谁得罪过你，以致到今天你还没有饶恕他的？他怎样得罪你？你如何受伤？你为什么还不能够饶恕他呢？有什么原因呢？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4:31-32。我们一起来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今天我盼望给这一两节的圣经一个主题：苦毒与饶恕。我们先来看苦毒。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最近你有没有向某一个人心存苦毒呢？苦毒的出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自己被人伤害了，又或者看见别人被人伤害了。譬如你的孩子在公园里头玩，另外有另外一个人带点的小孩子欺负你的孩子。当受伤的人正是你所关心所关爱的要保护的，你心中就更容易产生苦毒。这个有时候比起你直接受伤，你的苦毒可能更多。什么是苦毒呢？一个人被人伤害了，自然会有痛苦的感觉，但是痛苦的感觉不一定要带来苦毒的。譬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人钉很痛苦，但是他心里头是丝毫没有苦毒，他还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当一个人在痛苦当中产生怒气或者怨恨的心思或者情绪的时候，这就是苦毒。所以苦毒乃是一个人对受伤 的一种犯罪的反应。之前我们看过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在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怒气，心中就很容易会生出对人的苦毒，我们的心就会被魔鬼留地步，给他有立足之点。当这些苦毒慢慢的扩展，会占据我们的心，就产生出许多向对方的恼恨或者愤怒，包括长期的所累积的恼怒，去怀有怨恨和报复的心态。我们不时听到美国的有校园有枪击的事件，其中一个例子我知道，就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叫卢刚，好些年前他就是为着在美国奥尔的大学物理系博士的毕业生，当他博士后，因为所写的一篇论文赢不到一个有名声的奖学金的时候，他就恼怒怀恨他的老师们，计划报复，最后真的开枪杀死了六个人，三个物理系的老师，一个行政人员，一个同学，最后是他自己。现在澳洲也出现枪击事件，几天之前发生在西澳的珀斯的中学。虽然我们还不完全清楚这个15岁开枪的男孩子背后所有的原因是为着什么这样做，但是这些的事实非常的可怕，也是很可悲，也提醒我们没有处理的苦毒是可以发展出极大的破坏性的。不单只恼怒很可怕，恼恨很可怕，愤怒呢的杀伤力呢也可以很大。当一个人的内心的苦毒和愤怒不受控制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嚷闹、大喊大叫、破口大骂，不单只破坏对方，也伤害了旁边的人。当丈夫向妻子破口大骂的时候，或者妻子用尖锐的伤人的话去反击的时候，不单只彼此拆毁，旁边的孩子也被牵连受伤害怕。不但这样，苦毒是会传播的，传染的，会生出更多苦毒出来的。正如希伯来书12章15节那里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颠染污秽。这里毒根的毒，在希腊原文跟以弗所书三章31节的苦毒是同一个字。苦毒是会污秽周围的人的。当你对一个人有苦毒的时候，你就容易在他背后呢讲关于对他有负面的闲话，甚至诽谤的话，叫听见的人呢也生出对这个当事人呢产生苦毒，这样听见的人的心呢就被你污秽了。保罗说并一切的恶毒，苦毒不单只会发展成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也会长出其他的恶毒，包括恶意伤害对方的意念和仇恨。保罗说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致我们不会叫圣灵在我们里头忧伤。这是保罗在前一节30节我们上一次说过的， 那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之前我们读以弗所书头三章的时候，我们交通过每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单只已经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成为神的孩子，并且神为着要这个新生命呢，在我们里头成长，神就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是圣洁的灵，他深深地爱着我们，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主耶稣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的主再来，或者我们离世见主面的日子。是的，人的得救是完全本乎恩，单单的是因着信，而完全不是靠人的好行为。但是神叫人得救的目的呢，乃是为着叫人有好行为，叫人通过所领受的新生命，靠着圣灵的帮助去活出好行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第十节，特别第十节里头说，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要我们一个一个的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耶稣的形象，目的是叫基督徒去行善，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我们活出神的心意，活出耶稣的性情，叫神荣耀的恩典能够得着称赞，好叫整个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就是他的教会，就是神所做的要做的杰作，荣耀的杰作。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的目的，是住在你里头的圣灵在你里面的人生的目的，是否也是你今天的人生目的呢？还是你是以追求世界上的成功、财富、健康、美满的家庭成为你人生的目的呢？好像那些传成功福音的人和他们的跟随者一样，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也少。如果你所谓的信耶稣是要耶稣来帮助你得到世界上的成功、财富、健康，恐怕你的信耶稣并不能够叫你得着永恒丰盛的生命，而是通往灭亡的宽大的门、宽大的路上。当一个真实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他信主之后，他行事为人就要学习与蒙的召相称的行事为人，以神的目的为他人生的目的。什么叫悔改呢？ 我们说一个人悔改信耶稣，什么叫悔改呢？悔改不是我走自己的路，看见耶稣的福音我拿来给自己用，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个不是悔改，这个不是叫悔改信耶稣。悔改信耶稣是我本来走自己的路的，我看见我是罪，向着罪走，向着死亡走的，我看见了，我看到救主，我就转身跟着我的主，走主带我走的人生的路，这个叫悔改信耶稣。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在第四章三十一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不单讲到苦毒和苦毒产生一连串的恼恨、愤怒、让闹、诽谤、恶毒，要对付这些罪，要除掉这些罪。保罗在这里也重复两次的强调一切，就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让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什么叫一切？一切就是圣灵几时光照我们有多少的苦毒、恼恨、愤怒、让闹、诽谤、恶毒的时候，我们就靠主的宝血立刻去认罪和求洁净，靠着圣灵去除掉，不要让这些罪丝毫的存留在心里头，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不要让圣灵继续的忧伤，要把他们好像破旧的衣服脱下来。这是前面第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22到24节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感受到受伤后产生有苦毒了，他就需要立刻回到神面前。在苦毒的罪要发展成为更多更深的罪之前，就要去求圣灵来光照，靠主的宝血来赦免和洁净，让神用他的爱和恩典来医治、来安慰所受的伤害，求圣灵帮助除掉这样的一样一样苦毒的罪。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是地上的成功财富，他看见什么有钱的赚钱的机会他就要去做的。但基督徒不同，基督徒如果发现我们有什么的苦毒，我们要留心的去对付，不要让苦毒在心里头扎根，成为毒根，不断会污秽自己，污秽周围的人。圣灵没有叫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一个 完全的人，完美的，没有。但圣灵呢，会一步一步的开启我们，有那方面苦毒，我们就对付那些苦毒。他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帮助我们怎样脱下、除掉这些苦毒。我们可以继续依靠他，而不是继续拥抱、维护这些苦毒在我们里面，叫圣灵忧伤，阻碍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也阻碍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现在要来看饶恕，要彼此饶恕。32节说， 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恩慈意思就是恩典仁慈，恩慈呢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和天父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耶稣在路加福音6:35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路加福音6这里的恩待，在希腊原文里头跟以弗所书4:32以恩慈对待是同一个的字。事实上你跟我都是一般忘恩，都是一般作恶的人，但都却是被神恩待的人。请你想想自己以往的你所做过的恶，你所说过的恶，你所思想过的恶，但是神知道你我的恶比你我知道自己的恶远远更深更多更丑陋。但是神呢，还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给你我阳光、空气、水分、气息。更重要是神已经赐给你跟我他宝贵的救恩，他宝贵的生命，他宝贵的圣灵，已经赦免你我的罪，以致我们成为神宝贵的孩子。就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旧有犯罪，有作恶，仍旧有丑陋，但神仍旧的来用恩慈对待我们。我们信主以后也甚至仍旧是忘恩的，很多时候都没有做留意到神的恩典，当我们留意到神的恩典呢，我们也没有什么感恩的心，我们都是一般忘恩的作恶的人。但是主耶稣却是不断的把恩慈给我们这般不配的人。今天神有没有把一个不配得恩典的人放在你旁边？神有没有把一个人你觉得不配给他恩典、不值得给的，有没有这个人在你身边？正是要你学习去给他恩典，是你的配偶，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公公婆婆，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媳妇、女婿，是神家里头一个弟兄或者姊妹。神今天有没有把一个人放在你身边，你觉得很难给他恩典？主耶稣他用恩典的福音来带我们。主耶稣也盼望我们学习给恩典我们旁边的人。你可能觉得很不愿意， 因为你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很过不去。是的，是很不公平的。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福音。主耶稣用恩典的福音代替公平的对待你跟我。你愿意去学习用恩典来代替公平来对待神今天放在你身边的人吗？存怜悯的心。如果我们对某一个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我们就有一个体谅的心，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别人的难处，他们的受伤和限制。怜悯的心的对面是刚硬的心、苛刻的心、愤怒的心。你的心是个怜悯的心，还是个刚硬、苛刻的心？一个怜悯的心，对着一个不配蒙受恩典的人，为什么他会有一个怜悯的心？因为他看见自己也是个同病相怜的人，他的罪我也有，他的忘恩我也有，他的不配我也有，但是我却蒙了神的恩了，所以我今天可以学习有一个怜悯的心。主耶稣的心肠是个怜悯的心肠。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他说压上的芦苇他不截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当我们的心越接近主耶稣的心的时候，我们对人就越有怜悯的心。一个人如果有让苦毒在他心中停留，苦毒就会慢慢长出来许多的恼恨、愤怒、嚷闹、诽谤、恶毒。但是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有苦毒的时候，他就立刻咀嚼它，除掉它，多多学习脱去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恩慈和怜悯，他就会越来越经历主耶稣的恩典和怜悯。当一个人越有主耶稣的恩典跟怜悯的时候，他就越能够去饶恕。什么叫饶恕？我们先来看什么不是饶恕。饶恕不是接受罪或者纵容罪。饶恕一个人不等于纵容他继续的犯罪。比方说家暴，饶恕丈夫家暴不等于纵容他，让他继续有家暴的行为。如果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必须报警。也有人说饶恕等于忘记， forgive 等于 forget。你要饶恕对方的罪，就必须忘记他得罪过你。其实这句话是不准确的。饶恕其实不等于忘记的，只是不去记旧账来数落对方，不是抱着一个定罪的心态、攻击的心态去记得那个旧账，不是用旧账旧事重提来揭他的疮疤、定他的罪。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是要记住他失败、软弱，以致我们懂得怎样注意去帮助他。譬如有一个，如果有一个醉酒的、有酒瘾的朋友，曾经醉酒伤害过我，我就要为他好好的记住他有酒瘾的软弱，以致我要帮助他尽量避开喝酒的那个试探。所以饶恕并不等于忘记。 饶恕也不等于消除对方犯罪带来的应得的后果。譬如神赦免了大卫奸淫谋杀的大罪，神赦免了大卫的，也认罪了，但大卫仍旧需要面对神那个管教，那个公义，为罪带来给他和他家人的惨痛的后果。有些人认为饶恕是不对的，因为白白的饶恕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呢不能够饶恕，过不去的。他们觉得必须要对方通过受惩罚才能够还清他的罪债的，必须要用不饶恕来把这个罪疚的心啊，把他们锁在一个罪疚感的心里头，不会给对方饶恕的。有一个丈夫得罪了他的妻子，妻子一直没有办法饶恕丈夫，最终连丈夫的葬礼啊，死了葬礼，那个妻子也选择不参加，因为对这个妻子来讲，饶恕丈夫实在是太便宜了他了，对妻子来说是太不公平了。其实这个妻子不知不觉当中，是在长年累月的里头被捆锁在自己的苦毒里头。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一个的犹太拉比曾经这样说，我在来美国之前，移民来美国之前，我必须饶恕希特勒，我不想把希特勒带在我里头去到这个新的国家。连一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拉比都知道饶恕对受害者的重要性和必须性，都知道苦读对一个人的杀伤性，更何况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呢？是的，饶恕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他是会执行公义的审判，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也不要我们操心，我们没有资格来执行审判，除非我们在地上的被赋予一个职业，做法官或怎样，我们需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其他是神来审判。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说，主说深怨在我，我必报应。是的，饶恕是不公平的，但是神却拣选饶恕我们。无罪的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不配的人得着饶恕，神今天也要我们去学习饶恕。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那里说，你们站坐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耶稣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你必须饶恕，没有选择。这里耶稣讲到一个无条件的饶恕，当我去祷告神的时候，如果我想起有人得罪我，我就要饶恕他。 无论他是否知道他曾经得罪过我，或者他是否为他的得罪承认认罪悔改感到懊悔，又或者向我道歉，无论有这么有没有这样，我都需要饶恕他。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吩咐跟命令。这里的饶恕这个字在新约希腊原文里头是阿菲米，这个字翻译出来直译呢，就是按字面的直接的翻译呢，就打发出去，放手，释放他的意思。在新约曾经出现过146次。所以饶恕一个人意思就是打发他走，放他走，释放他。在马太福音6:12呢，这个字呢，同一个字被翻作免债的免，免去的免。所以饶恕是什么呢？这当有一个人得罪你伤害你，叫你遭受的亏损，他亏欠了你了，你就受伤了，你的受伤越深，你的亏损就越大，他欠你的债就越大，他就成为你的一个欠债的人，你就成了他的债主。饶恕是什么呢？就是身为债主的你呀，你就自己把这个债单撕掉，毁灭了，一笔勾销，释放你的欠债的人，离开，放他走。主耶稣要我们用饶恕来释放那个曾经得罪伤害过我们的人，通过我们的饶恕，他也要释放我们被伤害，心中被伤害所引起的苦毒。神知道我们心里头的苦毒所生出来的毒害，会比起原本我们所受的伤害更大更坏。神又知道我们不会自己自动喜欢去饶恕的，所以他要吩咐我们，命令我们去做出饶恕，别无选择。甚至主耶稣在这里警告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一件饶恕的事项非常严重严肃的事情。主耶稣要我们脱下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饶恕。这里不是讲到饶恕是个罪人得救的一个条件，说如果我们没有饶恕人的行为，我们就不能够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讲这个，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是对着已经相信神属神的儿女讲的，他用你们的天父来描述当时跟门徒的关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对着没有信主的罪人讲到他们要如何才能够在神面前得罪罪得赦免以致得救。这里乃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神的儿女不肯饶恕人，虽然他不会因为这个缘故失去神儿女的地位，但是他是正在把为自己留下一个不肯饶恕人的罪，天父也不能够饶恕这个神的儿女的罪。 神爱我们，他要用这个命令和吩咐警告去保护我们远离苦毒，要我们饶恕。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对你伤害太深了，以致你无法饶恕？或者有没有一个人对你伤害太深，你不能够饶恕，你向他心怀苦毒？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创伤能够得到神更多的医治，我们就能够更能够去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去选择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的创伤就会更多被医治。那个先，是神的医治先呢，还是我们的饶恕先呢？是信靠神先。我们信靠神的救恩和慈爱，我们过往的创伤就能够被神的救恩和慈爱所洁净、所医治。神的医治和安慰叫我们有力量去学习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以致我们可以学习释放他。这个饶恕也同时释放我们去经历神更多更深的医治。或者说，我们的饶恕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他给我们恩典的管道，叫我们得着更多的医治，更多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在头一天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得着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神的宝血的洁净跟医治了，我们是可以去学习饶恕的，因为他已经把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饶恕不是一个感觉，乃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是个心思里头的行动。耶稣叫我们要去饶恕，意思不是我们要为自己营造一个喜欢乐意去饶恕的一个感觉，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感觉是我们不能够操控的。就像好像如果今天我现在感觉很冷，我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觉，叫自己感觉很和暖的，不能够的。我所能够做的是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决定，去做一些事情帮助我的环境，或者帮助我能够感觉和暖。比方说，我可以选择穿多一件衣服，或者我看见外面有太阳，我出去太阳阳光底下，我就能够感觉暖和。我是可以做选择，我也可以做出行动。耶稣叫我们去饶恕，意思不是叫我们去喜欢饶恕某一个人，乃是说要我们选择去饶恕，在心里头做出一个饶恕，释放这个得罪我们的人，释放他，愿意把手中那个债单撕掉，一笔勾销，为这主的缘故一笔勾销，而不是把这个债单一直的握在我的手里头，放在我的心里头，成为我们的苦毒，乃是把它撕掉除掉。饶恕是个信心的行动和选择，是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恩典是大过这个得罪自己的人带来给我们的创伤的。就好像旧约的约瑟， 他本来有大条道理不去饶恕那些本来是想要杀害他后来把他出卖的哥哥们，出卖到埃及为奴隶。但神却他却知道神能够把约瑟从他哥哥们非常残酷的恶毒的伤害和破坏当中，神能够救赎出来，把这些伤害变成祝福。正如他在创世纪50:20对哥哥们所说的，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认识到神容许他被哥哥出卖，原来都在神主权的管理当中，预备约瑟先来到埃及，预备丰富的粮食供应，去预备将来的那个饥荒那个需要。有时候我们今天的眼光是看不见将来神是可以用恩典呢来赎回我们所受的伤害亏损，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神的作为，知道如果不是神主权的管理跟容许呢，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哪怕是我们信主之前，目的都是要为神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一切神都要把它变成恩典的记号，成为他荣耀恩典的见证。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让我们都来信靠神，他能够把过去人看来糟糕的遭遇赎回，成为我们的好处，将来在我们身上成为神恩典的记号。当你我愿意去信靠神，你我就可以采取主动去饶恕，不需要受制于控制于这个伤害我们的人他的情况他的光景是怎样，是否他已经认罪悔改，我们是自由的去饶恕。但是如果彼此能够符合呢，和好呢，不单只需要受害者愿意饶恕对方，也需要得罪人的人呢愿意认罪悔改。所以耶稣吩咐基督徒一定要饶恕得罪自己的人，他却没有吩咐基督徒一定要与自己得罪自己的人和好。因为对方是否愿意认罪悔改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当得罪我们的人愿意认罪悔改了，我们也愿意饶恕了，这个两个人就符合了。所以我们知道饶恕不等于符合，饶恕要到符合 还有很多的因素的，还需要很多的祷告的。另外当两个人符合了认罪悔改了饶恕了认罪悔改了符合了，不等于信任。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不等于你就一定要对他完全的信任，就好像他没有犯过错的一样，因为信任不能够勉强的，信任要慢慢赢取的。建立信任是要一天一天的建立，但拆毁的信任呢一下子就可以拆毁，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得罪人，不要伤害人，不要拆毁这些宝贵的信任。如果真的拆毁了，我们就内心的重建，靠着主的恩典重建。 所以饶恕不等于复活，复合不等于信任。但是呢，在这些的过程，第一步，神要我们学习饶恕。无论是饶恕、复合或者信任，都是基督徒该去追求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这里也说，正如神饶恕我们一样。主耶稣是如何饶恕我们呢？我想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做一个总结。当我们读的时候，愿意主的话摸在我们的心。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反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是主耶稣这样的饶恕我们。为饶恕我们，他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叫我们能够归给他，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愿意我们都被主的爱跟他的美意所激励，跟随他的脚踪行，学习脱下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饶恕，更多佩戴主耶稣美丽的恩慈、怜悯跟饶恕，结果只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些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只有你，你的圣灵才能够把这个话说进我们的心，才能够叫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归给你，我们求主叫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目标不是世上的成功、财富、健康，主叫我们的目标真的是一心一意来跟从你，也就我们在跟从你的路上，我们是慢慢慢慢真的能够成为你手中的杰作，能够越来越像你，能够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